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会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话题啊，关于受苦的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们上一次的中心呢，是落在了为罪受苦啊这件事情上啊。那结论呢，就是自然我们要从罪中转离啊，与罪断绝。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在查考彼得前书的几段的经文，因为彼得前书受苦这个词呢是反复的出现的，但是呢它却给了我们两个不同的原因啊，一个是为罪啊，一个呢是为义，为行善而受苦。那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们还是回到彼得前书的这几节经文上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主题。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二章的第十九节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那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啊，这是一段的经文做个对比。显然呢，受冤屈也是会受苦的，但是呢，这样的苦楚呢，是神喜爱的啊，这是我们清楚的从这节经文里面看见的。同时呢，在这个相对立的另一面呢，还有一种叫因犯罪受责打，这也是受苦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没什么可夸的啊。那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啊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又已经与罪断绝了啊。第二节就讲到你们从前是怎样的。那与罪断绝，肉身受过苦，就告诉我们，的确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刚认识神在肉体被对付的这段过程中，我们会受苦的因为呢，我要与罪断绝，那我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苦难临到。那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因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一段呢是我们分享的主体经文，上一次就是从这一段我们开始讲起的。所以这一段里讲到了第十五节，是我们上次解释的部分，就是会有因着罪而来的苦难。那我们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老雅各，他一生呢在苦难中，神是怎么对付他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把上一次的内容做一个总结。那总结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因罪受苦，这样的一个功课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时间上是发生在之前的，是在为义 受苦之前要解决的，我们很难想象呢，我还在肉体中我就去为义受苦啊，因为这个在圣经里呢，我们并没有看见这样的教导。等会儿我们会看一节经文，我们就能明白。所以时间上呢，是得救是最先啊，然后呢是与罪断绝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苦难临到，最后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有火炼的试验，因行善受苦啊。因良心对得住神受苦。所以这个顺序我们先要弄明白，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得救是最重要的，得救之后第一个功课要在神的圣灵的带领和管教下要从罪中出来，转离偶像归向神。那第二个点呢，我们上次分享到呢，就是这些事啊，会比我们想的要小啊。 那我们在第四章的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十六节看见了，第十五节看见有很大的杀人，对吧？还有呢，好管闲事啊。大家注意到这彼得前书的四章的第十五节，从杀人讲到好管闲事啊。如果你把杀人看作一个一头很极端啊，我相信在座的应该没有杀过人的。但是呢，好管闲事，大家可能觉得，也当做一个罪，好像也很少有人这么看，对吧？大家有注意到这两个极端了吗？那我们所做的事全在当中，对不对？全部在里面，对吧？就是你知道杀人是犯罪，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事啊。但是呢，好管闲事也是。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大到呢，那显而易见的像杀人偷窃，那小到呢，就是我每一天日常天天会碰见的事情。那我们上次分享的老雅各，他经历的也没有去杀人放火这些事啊，他就撒个谎呢，骗一下他爸爸啊，然后用点自己的小聪明小伎俩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性质就跟这好管闲事差不多啊。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我的一生啊，又老又苦嘛，又短又苦啊。对，他的这辈子啊，就是他没有什么喜乐，他直到最后130岁他才意识到啊，神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在对他说话，在管教他。所以他一生最最幸福的安息的时间是最后17年。所以这是我们前一次课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开始要进入到下一个主题。就既然主在圣经里讲了很多为义受苦，这说明这也是一个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的啊。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呢开始在罪的事情上得着对付之后啊，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功课起来了。就是有一些苦难呢，你可能觉得很意外。我用意外这个词呢不是我编的，因为四章的第十二节就是这么说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对不对？打了括号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所以这说明呢，当为义受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去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意外啊，这种事呢神并没有在为罪受苦上提到，因为呢当一个杀人犯被抓住呢，他不会觉得意外，对吧？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当雅各这骗他爸爸，然后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意外，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意外呢？这个我们先要做的第一个解释，就是为义受苦这件事情，它不是我们在得救前会经历的。我再说一遍了，为义受苦这件事情只能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所以意外就意味着你没有经验，你没有经历就会意外，对不对？那我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呢，就像为什么在为罪受苦我们不意外？我得救前会不会做错事有后果？当然会。我不需要是因为是基督徒我才会经历，我不是基督徒我也知道我做了某样事情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不需要意外。但是我不做基督徒，我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呢，我是不会经历这些的。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三章。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一节。保罗是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殉道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应该就殉道了，所以这是他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 那在这里呢，他讲到了很多，就是苦难的事情啊。那三章的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啊，这都是保罗传道之旅上经历的地方，在那都受过逼迫，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注意了，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可见呢，这个逼迫和苦难是极其大的。所以这个何等的逼迫对应的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火炼的试验，对不对？何等的逼迫，火炼的试验，这说明这个为义受苦的程度可以非常大，可以非常大。它是一个，它可以到一个极高的高度。我们今天最后会分享一个最高的高度，是没有人能够分享的，没有人能够尝试的，主也没有给我们的，就是主自己担的，科西玛尼园以及第二天的十字架。这个是最高的啊，但是呢，在这最低的呢，我们也会有啊，我们会一会儿会做分享，它程度可以非常的宽，就像为罪受苦，从杀人到好管闲事啊，为义受苦，我们看见会火炼的试验，在这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所以在为义受逼迫里呢，我们看见直到最后一刻，保罗殉道之前呢，其实每一次他都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他跟主的关系是在这个为义受苦中不断的加深的啊。这个和约伯的故事是一样的，约伯没有死，但是约伯受了极大的苦。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重点是看这个第十二节啊。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划下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如此，不但如此的意思是，保罗在前面十一节在讲我在受苦，我受的苦是极大的，我在极大的苦难里，主把我救出来，这几点都很重要。然后他讲十二节，不但如此的意思是，我受苦不是一个特例，他说不但如此，不但我在受苦，你们也会有苦，这就是他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些的走偏了的教导告诉你呢，在基督里没有苦难呢，那你要把这一节呢给他看，一定要给他看，这是一节特别重要的经文，他在告诉我们，凡立志，凡的意思是，除非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说我不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人会这么说。好，你是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了，你也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那前面这个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包括了。不只是保罗，不只是彼得，大家不要觉得这两封信就是保罗和彼得讲他们个人的见证，你听个故事而已。他说你和我也一样，他说也都要受逼迫，也都，也就包意思什么？不只是保罗，你也一样，我也一样，都是什么？所有人，凡都就没有一个可以例外。如果说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把所有的世人都包括进去，你只要相信的就得救。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就把一切真重生得救、立志按神话语行的人、基督徒都算进去了。所以呢，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两个要点：你什么时候会因行善受苦？你什么时候会因义为义受苦呢？第一，你得先得救。所以叫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你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你当然不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到这一节。谁会在这个为义受逼迫？不是一个不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成，基督里受的逼迫和世人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好事，有苦难的，这是两回事。在基督里受的逼迫完全是因为基督的，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做分享啊，想到这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所以在基督里得救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前提条件里是什么？立志敬虔度日。 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在讲你已经跟罪断绝了。所以这是再一次印证我们刚才的结论，对不对？谁不是立志敬虔度日的？还在肉体里面。那有可能他是得救的，比方说这哥林多教会的，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确是让你不是太认得啊。怎么这么多糟糕的事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活在肉体里，保罗称他们为要喝灵奶的，不能吃干粮的，是属肉体的。所以在基督里同时还要满足个条件，就是他立志敬虔度日。谁会立志敬虔度日啊？与罪断绝了才会立志敬虔度日。阿们。否则的话你什么，你会觉得罪还挺吸引你的，挺吸引我的，我觉得真是我还挺想去，我就不会立志敬虔度日的。当我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就一定会走到这一步的。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啊，这个是一定会临到的。啊，那我们最后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里的约瑟呢，我会讲到他的生命，就是当他立志按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苦难就来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哈，就是第一个点，第四章，我们回到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会觉得意外。啊，意外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是因为耶稣基督而经历的。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要欢喜。这个又是很难了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苦难啊，我们的本能是抵挡的。我再说一遍啊，人在苦难里就像本能反应一样，就好比你手上抓了一个很烫的东西，你的反应是什么？抓得更紧吗？不可能的，你下意识就把它扔了，是不是？苦难，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这就是个下意识的反应。所以呢，在为罪受苦的时候啊，我们容易接受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当中是有直接的动力的，就是你从罪中出来，你是第一受益人的，因为你少受苦了嘛。阿们。我们为什么要从罪中出来？因为当你意识到你现在受的这个苦就是自己的罪所导致的，你会怎么办？你会停啊，是不是？就好比一个孩子，他不断的因为做一件恶事而不断的吃苦，不断的吃苦，终于有一天他醒过来，他说我不做了。你猜怎么样？他不做了，这个苦就停了。所以为罪受苦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不会一直持续这个苦，只要你从罪中转离，这个苦难就停了。神不可能，你没有犯这个罪，他用这个罪的后果来击打你，那主的公义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但是种什么收什么，这是个律，我不种，那我不顺着情欲撒种，那我怎么会有肉体的败坏出来？那我怎么会有因着肉体败坏而来的苦难呢？不可能有。所以倒要欢喜这个词呢，是有违我们的本性，是让我们意识到呢，这件事情我只能是在主里啊，生命到了这个程度我才可能会去接受的。换句话说呢，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躲，不是跑，不是逃甚至不是到主面前去哭求，而是欢喜是拥抱着苦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行传》里，《使徒行传》的三章，《使徒行传》的三章，三章的第十一节啊，到三章的最后啊，那这是一个很长段的彼得的这个讲道啊，那。他呢在所罗门的廊下，就是在圣殿那里啊，他行了一个神迹在三章的一开始 那有个人呢瘸腿的，最后彼得让他就站起来了，他就站起来了啊，是个神迹。因此呢大家聚拢来，聚拢来呢他就开始讲道，讲道呢当然就是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那在这儿呢我们要重点读几节经文啊，先读第一个，就是第十九节。讲道到最后啊，他得了一个结论，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他在这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悔改归正。他们悔改什么？他们都杀了主耶稣，他难道不要悔改？哪有比杀了主耶稣的罪更大的呢？而你们回头，回头就可以罪得以涂抹。这里呢，彼得在告诉所有听到的人，你们要从罪中出来。然后呢，他给了他们一个应许啊，这其实是主给的，或者说一个预言。十九节他说什么？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与罪断绝之后，因罪而来的苦难会停的。但问题是，第四章，我们三章先停在这儿啊。这个道讲完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四章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然后后面呢，就是彼得他们要面对大祭司，我们就不去分享了。我们想一想啊，彼得刚刚告诉大家，你们只要悔改，安舒的日子就来了，然后他就被抓了。注意到这个里面的有意思的点吗？安舒的日子怎么能被抓了呢？如果说你信主就有安舒的日子，然后你马上被抓了，你觉得这是安舒的日子吗？不是。那为什么彼得一边说安舒的日子，一边说自己被抓了呢？因为这两个受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搞明白，否则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不还讲信主就蒙福，你怎么做好的见证呢？主怎么会让一个人被抓了？怎么让这个工人被抓了？这怎么做见证呢？这怎么叫祝福呢？他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彼得被抓和安舒的日子是不矛盾的，因为彼得在告诉每一个听的人，你们从罪中出来，因罪而来的苦难就停了。但是彼得自己在为义受逼迫，因为他已经与罪断绝了，而他已经离开了，他前面那一刻已经翻过去了，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现在要进到下一刻。然后呢，大家知道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是非常的高兴，彼得，他们是因着义而来，这个逼迫啊，他们是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他觉得他们知道这配得为这名受辱啊，他们就很高兴了啊，应该也是使徒行传的五章啊。五章的第四十一节，我们再看啊，使徒行传五章的第四十一节，五章的第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啊，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先被抓，然后又被打，最后四十一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很高兴。所以欢喜这个词呢，我们可能读到这彼得前书的四章的第十三节啊，倒要欢喜，我们可能一下就跳过去了。但其实呢，这是极难的。倒要欢喜的意思就是，你本可能不能欢喜的。你被打一顿，你很高兴吗？ 被抓起来一时的庆祝吗？当然不是。但是呢，因为这不是因罪受苦，所以倒要欢喜。所以主告诉我们呢，这件事发生对你是好的。那我怎么知道是好的呢？凭信心。我们是凭着信心得救的，我们也是凭着信心与罪断绝的，我们更是凭着信心在因义受苦里欢喜的。所以我们使徒行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安舒的日子会有，罪的苦当你不犯罪的时候会停。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不能够应用在为义受苦的上面。为义受苦，你不可能因你做什么事情，或者说我悔改归正了，或者说我从罪中出来了，所带来的这个苦难消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为义受苦里不会发生。恰恰相反，为义受苦什么时候会停啊？不讲神的道就停了，你不服侍神就停了。你不跟着主就停了啊！我们还是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啊，五章的42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你猜，在这之后，彼得、约翰他们还会被打吗？还会受苦吗？还会？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在罪中啊，你要苦难停，叫什么？不犯罪了就停了。然后你在基督里，你要苦难停什么？你只能说呢，我不按神的话做了就停了。那这个一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与罪断绝要去做的，一个呢是我们不能做的，就是我总是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总是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靠着主在信心里忍耐。所以倒要欢喜对应的一个词呢，就是忍耐，就是忍耐。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一章，我们怎么能够欢喜呢？雅各书一章讲了啊，一章的2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一样的意思啊，极大的苦难是保罗说的啊，火炼的试炼彼得说的，雅各说什么？百般的试炼都是一个意思，都要以为大喜乐。注意吗？他还是告诉我们喜乐。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喜乐是有冠冕的啊，喜乐的冠冕不容易的，原因就是呢，在这种时候我们是要喜乐的。然后这个喜乐原因是什么呢？3节特别重要，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主把这个功课的目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喜乐总是要有原因的嘛，对吧？就好比我在为罪受苦，我不懂的时候我就很愁苦，当我懂了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我不明白，我眼瞎，我在罪中，所以主让我看见了，我要从罪里出来，我赶紧要出来，这样的话我的苦难会没有了。但是在义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要知道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雅各书的一章的3节和4节呢，其实讲的最好的例子呢，就是约伯记，对吧？约伯就是这样，就是神给他极大的试炼，百般的试炼，目的是什么呢？让他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让他忍耐以致完全，他对神的认识以致完全。所以神是要把我们属灵生命养大，他就一定要不断的，就像炼金子啊，就像这熬炼这橄榄油一样，来试炼我们。金银的熬炼的时候就是要融化的，橄榄是要压榨成为油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最主要的三个植物啊，葡萄、无花果、橄榄，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属灵的预表。这橄榄怎么变成油的？榨出来的。怎么榨？使劲的压，使劲的压。所以压了油才出来。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怎么能够在之后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给出去？我们要在信心里忍耐，然后试炼呢，能够给我们忍耐的环境，给我们信心的环境。这个不等于我们不会跌倒啊，我们会不会软弱？会的。这个时候呢，就得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那就如同耶稣在克西马尼做的那个祷告，神也差天使加他力量。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前进，每往前进上一个台阶，都是使得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忍耐，更加的完全。所以欢喜的原因是天上的原因，不是地上的原因。所以这是关于欢喜这个词。这就为什么到书信啊，尤其像腓立比书这些相对深一点的这个书信，它总是让我们带到天上去，对吧？那你要常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当我思想地上的事呢，我就觉得我肉体的痛苦呢，我想规避。我肉体的痛苦想规避呢，让我与罪断绝呢，也是有好处的。帮助我与罪断绝，这样的动力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我只想我肉体的难处可以停的话呢，我是不可能为义受苦里能够喜乐的。不可能的。我只能是思想天上的事，我才会喜乐。因为神熬炼我的属灵的品格也是灵里的、天上的、永恒的。因为我的灵是未来的，对吧？我灵是永远的，肉体是现在的，是当下的，是短暂的，是今生的。所以在四章的第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十二节，不要以为奇怪啊，是我们一定会临到的。十三节倒要欢喜，十三节的后半段啊，是我们再分享的下一个点。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我们已经解释了，与他荣耀一同显现的时候欢喜快乐，就说明这个欢喜快乐的原因是未来的，是永恒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再解释了，我们重点是十三节的这句话，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告诉我们受苦的原因是基督。受苦的原因是基督。那我们要稍微想一想，大家，我相信大家多少会有一点为义受苦的经历了啊，尤其是在主里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这些苦难呢，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没有。那比方说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在为罪受苦的时候呢，我总能找到原因。原因就是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我骗了，我是雅各，我骗了父亲。那后面以扫来追逼我，那也正常，对吧？但是呢，为义受苦你找不着。所以圣经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来描述这种苦难，叫无故的，没有理由，无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段经文哈，在诗篇啊，诗篇六十九，诗篇六十九。诗篇六十九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弥赛亚诗篇。那这个弥赛亚诗篇呢，显然指向了主耶稣，因为呢，诗篇六十九的二十一节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的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啊，我渴了拿醋给我喝啊，这个是完美的应验在了耶稣的十字架上啊。所以在这一段呢，显然他在讲这个作者他为义受苦，他是个怎么样的过程，同时呢预表了未来的主耶稣。我们重点是看第四节啊，诗篇六十九的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 那我们知道旧约呢，有律法的要求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吧？就是你做错了事情，你犯的罪就会一定有一个结果。所以，打伤了人，那自己要受苦，那这个是个自然的结果。在这里，这是个诗篇啊，是旧约的诗篇。所以他说无故恨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值得吃这个苦的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无故这个词呢，在诗篇里反复出现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用软件去搜索一下无故这个关键词，你会看见在诗篇里还有啊。那也是同样的背景意思啊。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就不查了。我们看重点看约翰福音这一段，因为要讲回主耶稣身上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主是怎么描述为义受逼迫这件事情的。十五章的十八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注意了吗？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基督徒呢，只要是他立志按神的话行，按基督的话行呢，他一定会受逼迫的原因是因为世人先恨基督。换句话说呢，你今天为义受苦是因为你里面有基督。你今天为罪受苦，因为你自己犯罪，所以这两个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我里面真的基督显大的时候，逼迫一定会来的，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里面的基督啊。我们再看啊，15章的18节说恨你以先已经恨我了，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句话讲得太清楚了，因为这句话把为罪受苦、为义受苦都算在里面了，都讲清楚。他说如果你属世界呢，世界必爱属自己的，是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人里啊，当我们跟他一样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逼迫你？一定不会。但是当我们愿意与罪断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逼迫一定会来的。那我们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耶稣曾经说过的让大家很难理解的那些话呢？比方说他来是来让一家起纷争的，大家记得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的三十四节。十章的三十四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相信很多乍一读这一段经文的是非常的费解，为什么主会说人与父亲生疏呢？女儿与母亲生疏呢？为什么主会这么说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九节就能明白。就当你立志按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他还是属世界的，他就必然与你为敌。这是一个律。所以并不是说主呢他就喜欢看见人纷争，不是呢，主就是爱呢，主怎么可能喜悦人纷争？ 但是当你立志按神的话行的时候，逼迫你的人可以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为义受苦离你很远，他可以离你非常的近。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章的34节到39节这几节经文，你完全可能就在家里为义受苦。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还在世界的那些至亲，他必然要与你为敌。这是一个律，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基督，世人就恨基督。即便你是他的至亲，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丈夫，是他的父亲，是他的母亲，又能怎么样呢？他里面没有基督，他恨基督，世人恨基督，这是约翰福音15章18-19节讲得很清楚。世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他自然就恨基督。所以当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世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要稍微警惕了。就大概呢，我们可能还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啊。这个话呢可能有点难咽啊，但这个呢是一个事实。就当我们真的是与罪没有断绝的时候呢，世人是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与他不同的。那我们自然也不会去经历马太福音10章30几节讲的这些经文，也不会去经历约翰福音15章19节讲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再看，回到约翰福音15章20节，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注意了吗？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里谁是仆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谁是主人呢？就是耶稣自己。如果耶稣都要经历那么大的逼迫，他所经历的逼迫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你说我是他的仆人，我不用受逼迫，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这个仆人呢实在很糟糕，人都认不出来我是他的仆人。对，这个我常感到很羞愧啊，就如果人认不出来我是主的仆人呢，只能说明呢我在罪的这件事情上跟世人呢也差不太多。也是大家所喜悦的样子。所以在这儿，只要我们这个仆人能够被认出是主人的仆人，那主人什么待遇，仆人就是什么待遇。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耶稣说呢，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没有条件的。所以这是我们就在这个15章要读的经文啊，那后面的他是讲到其他的话了。所以在这一段里呢，我们看见主告诉了我们几个客观的事实。第一呢，你说我为义受苦，原因就是因为我里面有基督。那第二呢，就是世人是恨基督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你去世上传福音是会受人欢迎的。恰恰相反，世人是恨他的，是恨主的。这就是真理啊，主的真理和地上的宗教根本的区别。除了基督自己，剩下的其他一切的宗教啊，世人都不是去抵挡的。大家可以稍微留心一下这个区别。因为没有哪一个宗教会跑上去跟你说呢，你是个罪人啊，你需要悔改。没有，他都会告诉你啊，你要做什么，你可以有什么好的结果，好的未来。在这儿呢，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是个罪人，而且我不能靠自己得救， 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我要向着罪死，向着他活。这些话听了不被冒犯是不可能的。所以世人是不可能喜欢基督的。当他听明白了以后，他最好的反应，最最好的反应就是不吱声的走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反应。那稍微多一点呢，就要开始要跟你争辩，甚至攻击你，甚至指责你。所以在这儿，因为世人恨基督，所以当我立志跟从基督的时候，我这个立志显明在我的行动上，我的言语里，我的生活里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受逼迫，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好，我们来回到这四章啊，彼得前书四章，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讲完，我们就讲例子。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前面讲到啊，就是要欢喜快乐，对吧？十三节说要欢喜啊，然后十三节的最后也说要欢喜。这里讲到什么？是有福的，就是我们因着基督受苦是有福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是在永恒的天上这赏赐，就这个福是永恒的福，是天上的福。这是一个好处啊，这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借着这一节最后重点要分享，就是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这点实在是很美。我们前面分享过圣灵充满啊，我们在应该是周一的查经啊，我们在分享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分享过圣灵充满。那使徒约翰从母腹里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他完全没有自己啊，他的老我呢完全不占他的主权，完全是神在他里面做主。这是一个作为基督徒啊最好的状态，最最好的状态。我们知道大卫犯了罪之后呢，他跟神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家记得吗？当然这个不会发生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当你得救之后圣灵就一直住在你里面。但是大卫会担心，说明大卫在意的是什么？神跟他在一起。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常常的为罪受苦，为义受苦，常常的为义受逼迫的时候，神荣耀的灵呢就常住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如果让自己为罪受苦的时候，神荣耀的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呢？也不会。但是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圣经是这么描述的，就是你会让圣灵担忧，你会压制圣灵的感动。就圣灵呢在你里面被赶到角落上去了。所以神的灵啊常住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就是常常在我里面掌权，我就常常能够经历像施洗约翰那般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到圣灵充满的程度呢？为义受苦啊，是一个必不或缺的条件。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为罪受苦与罪断绝之后，这个其实是我的本分来的。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这我原来就是在这罪里面的苦，我要出来，难道不是我本分？我手上抓了一个很烫的东西，我扔了。然后我扔完以后，我还跟人说，你看我多厉害，我把它扔了。你会这么说吗？你不会，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为义受苦会不同呢？因为它的确不是我必须要去做的。我怎么能够在我的属灵生命上再上一台阶呢？我怎么能够让圣灵充满我呢？不单单只是住在我里面，不单单只是印上印，让我知道我永恒是有盼望的。我要经历为义受苦的环境。 所以为义受苦呢，是的确有福的，而且的确是使得一个基督徒能够进到完全地步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神给的恩典。真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啊，我们要讲例子。所以我们重点的这几节经文呢，四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大家可以回去再可以反复的再嚼一嚼啊，我相信圣灵会带着大家会理解这当中，深刻让大家明白啊，就为义受苦，会给你一些哪方面的启示，它是什么原因啊？它你一开始碰见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回应？要欢喜，然后它给我们的好处啊，是在灵里的，是在天上的，是圣灵常充满我们的。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啊，就结束了。这个例子呢，是雅各的儿子，我们用雅各来做了例子啊，讲这与罪断绝的益处啊，我们用他的儿子约瑟来做例子，来讲，这为义受苦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约瑟呢，我们熟读圣经的都应该很清楚，因为创世纪是第一卷书，我相信即便没读过整本圣经的这一卷书应该都读过，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呢，相信大家对约瑟的身份都有了解啊，他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他也是雅各最爱的儿子，那他在第三节啊，三十七章第三节呢，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就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因为约瑟是他老年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啊。然后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十节呢，讲约瑟做了两个梦啊。那这两个梦呢，都是一个意思。一个呢是说，田里有禾捆庄稼啊，有十一个捆呢都来拜他。然后呢，有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呢，都去拜他啊，庄稼也向他拜。然后呢，十一个星加太阳、月亮向他拜。他其实在讲预言，讲未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呢，之后他们去了埃及之后，那因为饥荒嘛，所以他的父亲以至于他所有的家人都要向他下拜，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那重点呢是十一节啊，我们刚才读的第四节啊，只是不说和睦的话。十一节说什么呢？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不说和睦的话，证明了我们刚才哪一点？无故的恨他，是不是？是不是无故的恨他？约瑟可不可以，他父亲给他彩衣他不穿呢？他也可以。约瑟可不可以，神给他梦他不说呢？他也可以。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从神那领受了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无故的恨他，不是因为约瑟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这十个哥哥他们就是罪人。这时候呢，你可以把约瑟想成什么？想成一个在基督里的属灵生命很好很成熟的主的孩子。你可以把他十个哥哥想成什么？想成世人。是不是应验了我们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的那段经文呢？人和家里的人就是仇敌，是不是？难道这个仇敌是因为主吗？是怪主吗？主做错了什么吗？不是。是约瑟做错了什么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当约瑟立志按神的话去行，按神的话生活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必逼迫他， 即便是他的亲哥哥啊。我们再看这后面的事啊，到37章的第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们。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就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到他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好，我们等一会儿看后面的部分。我们看看约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我们世人看来呢，我用一句不太恰当啊，用世人，说用欲望人的通俗的话来说呢，约瑟缺根筋，他比较情商低，是不是？为什么呢？他的哥哥从来都不跟他说和睦的话，37章的第4节。第11节，他的哥哥都很嫉妒他，他为什么还要跑到他哥哥面前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有危险吗？大家想过，在这个故事里，约瑟他可能有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假设我是一个欲望人啊，我是个在肉体中的人，我会跟我父亲说呢，我不去。如果我诚实说，我就说我害怕他，我不去。我甚至可以更诡诈一点，我找个借口说我不去。可不可以不去呢？可以不去的。约瑟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立志按神的话去行嘛。好，不但这样，神还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他去了，这找不着他哥哥，他可不可以回家了呢？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去了就找到他哥哥吗？圣灵为什么要把12节到第18节那么详细讲出来？他先去的一个地方叫示剑，你不用管这地方在哪，他反正是两个地方，两个地方隔得也不近。他先去一个地方没找着，再去一个地方找他哥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实？他是真的想找到他的哥哥吗？是不是？这个是装不出来的。我觉得如果我里面有一点点诡诈的心，或者说有一点点考虑我自己厉害的心，我在事件就回去了，我不会再往前走。我没找到我就回去告诉我父亲。第15节很重要，大家读。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约瑟为什么会走迷了路啊？弟兄姊妹们，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在做什么走迷了路？他在找要杀他的哥哥走迷了路，他要找不与他和睦说和睦话的哥哥走迷了路，他要找那嫉妒他的哥哥走迷了路。这就是立志按神的话敬虔度日，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就必受逼迫。约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形象，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走迷了路是他一直在找，神是因为他一直在找才指示他哥哥在哪的，注意了吗？是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好，我想问你们，你今天想找一个朋友找不着，在他家附近走迷了路，你随便碰见个人都认识他吗？ 你找不着的人，你在路上随便碰见的人都能认识你要找的人吗？这个知道他哥哥们在哪的人谁带来的？神带来的。神为什么让他找着？因为他真的想找着，他想找着的心是很干净的，神就让他找着。神知不知道他哥哥要杀他？神当然知道他哥哥要杀他。我们想好好默想一下这一段，神如果不让他找着，他会不会被卖到埃及去？不会。我们在读这一段哈，我们对圣经熟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对故事梗概很熟悉啊，大家就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对吧？都知道他去埃及，他最后做了宰相，预备了未来，他爸爸、他全家啊，跟这些哥哥们都70个人一起到埃及来躲饥荒。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神为了要避免未来他们在饥荒中败落了，就牺牲约瑟，就要让他先来打预备、打前站，是这样的吗？是神做不到帮助雅各一家躲饥荒，就只能牺牲约瑟吗？不是的，是约瑟就是愿意的。阿们。神一开始没有让他找到他哥哥们，是约瑟自己非要找，我就是要找，我找到找迷了路。我们怎么可能进到这为义受苦的程度呢？就是像约瑟这样，就是我立志按神的话行，我总是在亲人面前，在我要做见证的人的面前，我不去主张我的权利，我只是在想到如何的啊，让他能够得着基督的益处。然后呢，主就看见了我们的心，主就让他找到他哥哥们。换句话说呢，主就把他送给他哥哥们去迫害了。阿们。我这么说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主就把约瑟送给哥哥们去逼迫了，是因为约瑟也愿意的。彼得、约翰、保罗他们全是这样的，提摩太他们全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37章的第19节啊，彼此说，你们看那做梦的来了。这话在说什么？这话在充分的显明逼迫他的哥哥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在最终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最终就是嫉妒的，就是总是纪念那一件事情，做梦这一件事情，看见吗？做梦的来了，他不称他为弟弟啊，称他为做梦的。但问题，这个梦是神给的。我们来到37章的第20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他看见人的恶毒了，人的恶毒呢，真的是无故要恨约瑟，恨约瑟到一个程度呢，要杀他，杀他的目的居然是为了这个梦。说我看你这个梦怎么能成就？所以注意哈，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这个梦是神给的，这个梦是神的预言。所以即便是他这十个哥哥，在被罪抓住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与神为敌的。他们不但嫉妒约瑟有从神来的圣洁的品格，他们更是要毁灭神的预言，我就是让你成就不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意外，所以这个事情你就很清楚的看见，这跟约瑟的自己做错什么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苦难中呢，先做的祷告是求主啊，光照我是不是因我的眼瞎，我在为罪受苦。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忍耐的心、力量、信心啊，因为这些事 像约瑟临到这些事一定会临到的。而且呢，我们很可能会很自责的，觉得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不是，就是他们被撒旦所用，就和约伯被攻击是一样的。我们再往后看啊，那整个这一段呢，我们就跳过了，因为神有能力保护约瑟，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被卖了，那在27节，他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是犹大说的。众弟兄听从了他，然后呢，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好，继续看约瑟啊，约瑟到埃及去了呢，到39章，38章是插叙的，39章。39章的约瑟呢，就被卖到了一个叫波提乏的人家里。这个人呢，是法老的护卫长。这个时候呢，神大大的祝福约瑟。大家注意了吗？虽然约瑟在苦难里，但是神一直跟着他，一直跟他在一起，一直祝福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的。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的，就主最后都把他救出来，是不是？对吧？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刚才就读到，保罗说我极大的苦难，我在路斯德、以哥念，极大的苦难，最后主都把我救出来。约瑟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看39章的第2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所以他在苦难里，他不断的经历神，大家注意了，那并不是说他在苦难里他就一个人待在那，神就一直跟他在一起，而且使得他看见的祝福大到一个程度，他到波提乏那，波提乏就把所有的家务都给他，所有家里的管理都给他，就相当于一个人之下，全家之上。那你说是不是好日子就来了呢？没有，我说好日子是指我们肉体觉得可以舒坦一点的日子，没有。主又许可了一个撒旦的器皿待在边上，这人是谁呢？波提乏的妻子。那这故事我们就不细说了。这妻子一直纠缠他，然后他一直不同意。那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啊，第39章的第14节，这个妇人也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也就是这个主人带了一个希伯来人，也就是约瑟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的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约瑟还在下台阶哈，被卖作奴隶已经是很凄惨了，那奴隶总好过囚犯嘛，是吧？而且是被诬陷的，被卖作奴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在整个39章约瑟但凡有一点错吗？约瑟不但没有错，正是因为约瑟立志按照神的话行，他才会有这个结果的。我们读一下39章的第9节，这一节非常重要。约瑟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也就是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为什么最后会被诬陷成囚犯？ 因为他不愿意得罪神，因为他立志按神的话去行，逼迫就来了，躲不掉，而且呢是神许可的。大家注意到，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这个妻子可能根本没法接近约瑟，甚至很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你这么恶的人，神可能就把他娶走，那不可能。神为什么许可呢？让约瑟再下一个台阶，让他的信心可以再大一点。好，奴隶已经够糟糕了，现在成囚犯了。但是呢，囚犯主跟不跟约瑟在一起？主一样跟囚犯的约瑟在一起，主跟做儿子的约瑟在一起，主跟做奴隶的约瑟在一起，主跟做囚犯的约瑟一样在一起。第39章的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大家注意了吗？这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约瑟在家里的时候呢，他父亲最喜欢他；约瑟在当奴隶的时候呢，主人最喜欢他；约瑟做囚犯的时候呢，典狱长最喜欢他。但你要是站在一个人的肉体的角度，你说这些我不要他这么喜欢，我就想过点安舒的日子。那你永远不能经历约瑟后面所经历的。所以神的恩典是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但这样的恩典，我得跟他进到一起，进到那个环境里，我才能够尝到。好，到第40章，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有两个囚犯来了。这两个囚犯呢，又做了一个梦。每人都做了一个梦，一个是管法老的酒的，一个是管法老饮食的，就是吃的。然后他们到早晨，40章的第6节，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便问法老的二臣，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我想问大家啊，如果你受人而且是至亲的人冤枉，然后卖作奴隶，然后又因为按神的话去行，又受人冤枉去下了监牢，又在监牢里坐了很久，你能注意新关进来的囚犯脸上有没有愁容吗？你能注意的举个手。注意不了的，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注意不了。为什么注意不了？因为我们没有像约瑟那样，他完全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他完全的信靠神，他想到的就是他的职分里这些囚犯，他该如何的管制，如何的打理。他没有想到他也是一个需要有愁容的人。所以约瑟是一个完完全全立志按神话语行的人，但是呢，神一样让他进到了这么难的难处。这还没有完，到最后呢，他给这两个人解了梦，解完之后呢，当中一个死了，一个官复原职了，这个梦的细节我们就不解释了。然后呢，在第40章的第14节，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深知这个酒镇呢，他最后会出去，他说呢，我是冤枉的，求你出去呢， 跟法老跟国王说我是冤枉的。注意约瑟是先解了梦再说这个话的，他丝毫没有以这个话来要挟这个酒政，他里面干净，非常的干净，他就是想要帮到这个酒政，最后呢恳求这个酒政，因为他知道他相信他的话是出于神的，他知道这个酒政很快就要出去了，出去会见到国王，他求他来怜悯他。但是呢23节40章23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想问大家，酒政忘了神会不会提醒酒政？神可不可以提醒他？神当然可以提醒他，神为什么不提醒他？为义受苦啊，就是为主受苦，就是出于主。主知道约瑟的心呢，是非常的立志按神话语行的。主就看他配得把这样的苦难加给他，再让他忍耐等候多两年。41章第一节，过了两年，因为到两年的时候约瑟正好30岁，他从17岁到30岁整整13年的为义受苦。30岁他开始出来服侍，使徒约翰30岁开始服侍，主耶稣30岁开始服侍。41章的第一节，过了两年，这两年这个约瑟在哪？还能在哪里呢？在牢里嘛，是不是？在牢里与什么为伍啊？就是老鼠啊，阴暗的环境啊。神看他配得，但是时候到了，神就把他救出来。神不但救出来，更把他提拔到非常高的位置。那约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话语。45章，创世纪的45章，45章的第四节，创世纪45章第四节。这个时候约瑟已经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然后约瑟一跟他的哥哥们相认，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释一下他来埃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一段其实非常感人，我们花一点时间做点解释。45章的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已经饥荒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说这段话，我们读一读肯定就过去了。但我想告诉大家，这段话难在哪呢？如果是我是你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很深的苦毒没有化解。对面的是要曾经杀你，让你受了十三年苦的这一群人呢，二十两银子把你卖了的也是你的亲哥哥。约瑟会有苦毒吗？完全没有。约瑟不但没有苦读，约瑟立刻先说这些事，他完全可以说别的事，他先说这些事就是怕他的哥哥们害怕嘛，是不是？他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约瑟那时候是宰相啊。还是这个约瑟，他当年如何为找哥哥们找迷了路，他今天还是一样的想到这些哥哥们的难处， 要让他们真的从里面不再惧怕。最后看创世纪的五十章，创世纪的五十章第十五节，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的意思原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告诉我们一个极宝贵的事实，在苦难中，在为义受逼迫的苦难中，这人一定是跟主有紧密的关系的，也一定是看见了主才能经历这一切苦难。他若看不见主，他就不知道这些苦难的意义是什么，他就不知道这苦难里隐藏的祝福是什么，他就不可能能够在苦难中得胜。你可以想象他的哥哥们都多少年过去了，雅各死的时候147岁，雅各去的时候是130岁，17年过去了，他哥哥们还在害怕。但约瑟怎么说呢？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在为义受逼迫里能说这句话，我们把这句话划下来，我们能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吗？这不是为罪受苦啊，为罪受苦，当我与罪断绝的时候就安舒了，安舒的日子就来了。这是彼得雅各他们被抓去，彼得约翰被抓去被打一顿的光景，他们能看见神美好的旨意。最后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然后我们就结束了。马太福音的第26章，马太福音26章第37节，马太福音26章第38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呢，他做了一个祷告啊，他说呢，他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苦难中啊，我们其实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最大的苦难我们其实从来没有份去分担，甚至连那天晚上通过祷告的分担我们都没做。我们知道那两个门徒睡着了，在这个苦难里，我们人的两个门徒就代表人呢，我们这些孩子们居然连与主一同祷告这件事情都没有做，这个苦难全都是主自己当的。这就是真正的苦难，这就是为罪付永恒代价的苦难。这个苦难呢，是我们要纪念的，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有份过。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所受的一点点的苦难真的算不得什么。为义受苦，即便到一个程度像保罗那样殉道的，也算不得什么。因为真正的主耶稣说，若是可以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只有他知道这杯意味着什么，只有他知道 那在十字架上黑暗的三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只有他知道经历过死亡永恒的审判意味着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被主看为配得去经历一点点的为义受逼迫的事呢？我们总是要常回到这真正的主这个悲，就为我们的罪死了的苦难上来，我们才可能真的有份在地上这一点点的短暂时间里的苦难上可以与主同行。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后见主面的时候，主都能够夸奖你，都能够让你在永恒的他的为你预备的祝福里啊有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的一群孩子，我们在许多的事上不明白，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啊，这有限的一点真理啊，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父啊，我们不愿意因罪受苦啊，是真的可羞耻的，也是我们做孩子的本分当远离的。求您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向罪说不与罪断绝。也求您使我们啊，在这地上短暂时空里的这为义受逼迫的事上能有份。父啊，也求您使我们在这苦难中，为义来的苦难中啊，能够常回到那十字架的恩典里啊，能够常常思想您的话语，思想您的恩典啊，能够啊真的忍耐等候啊，能够最后在见您面的时候啊，能够欢喜快乐。父啊，就如同您所说的，所应许的，这样的人是有福了。也求您把这样属灵的啊、属天的极大的祝福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